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美国故事，我是唐韵。今天呢，想和大家讲讲美国国旗的故事。作为象征着美国精神的美国国旗，它最初是怎么样制作的，又如何在战场上飘扬起来的呢？这是一个关于坚守、勇气还有智谋的故事。1777年的夏天，对于新诞生的美利坚合众国来说，是一段危险的日子。英国人制定了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要兵分三路，从加拿大纽约城两个方向夹击哈德逊河谷，企图把新英格兰和南方殖民地一刀切开，再各个击破。在这盘棋里，有一枚关键的棋子，叫做斯坦威克斯堡。这个堡坐落在纽约州西部的莫霍克河谷，扼守着连接安大略湖和哈德逊河的一条重要的水路通道。只要拿下这座堡垒，英军呢就可以长驱直入，再配合北部的主力，就可以切断整个纽约州的补给命脉。驻守这座堡垒的是一位年仅28岁的年轻上校，叫做 Peter Gainsworth。他手下呢只有700多名大陆军和民兵，粮食弹药都短缺。而在1777年8月2号这天，当他望向堡垒外，看到的是多达17800人的英军联合部队，包括英国的正规军、保皇党的民兵，还有黑森雇佣兵，还有莫霍克族酋长率领的印第安盟军，黑压压的把堡垒是团团围住。就在大战一触即发的前一晚，有一支从马萨诸塞来的援军给堡垒带去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那就是大陆会议在那一年的6月14日正式通过了一项决议，美国有自己的旗帜了。旗面呢有13道红白相间的条纹，代表13个殖民地，左上角蓝底儿之上坠了13颗白星，象征着一个新的星座。堡垒里的士兵非常受鼓舞，他们决定要做一面美国国旗。这时候离天亮只剩几小时了，怎么做呢？一场特别的针线活在炮声隐隐可闻的堡垒里悄悄展开。士兵们把自己的衬衫剪开，拼出了白色的条纹，红色的布料呢是几位随军军官的妻子把自己的红色法兰绒衬裙剪碎拼凑出来的。那至于蓝色呢，则来自一位上尉他的蓝呢子军大衣。第二天清晨，也就是8月3日，围城战役正式打响了。而这面用衬衫、裙子、衬里还有大衣拼凑起来的旗子，在堡垒的一处冷堡上冉冉升起，士兵们还放了炮表达致敬。这呢就是美国历史上流传最广的说法，星条旗第一次在战场炮火中冉冉升起。就在旗子升起来不久之后，堡垒外面有一位60来岁的民兵将军，带领着800多名从莫霍克河谷各个农庄召集来的民兵赶来救援。可是英军在这里早就埋伏下来了，双方呢在密林里展开了血战，这也是整场独立战争当中最血腥惨烈的战斗之一。其中带队的民兵将军也不幸阵亡。虽然这一战是很惨烈，但是让围城的英军还有印第安盟军也是元气大伤，士气也开始动摇。而堡垒里面的士兵硬是靠着日渐稀薄的粮草，又死死地守了将近3个星期。那最后这僵局是怎么打破的呢？大陆军派出来了一支支援部队，为首的将军呢叫做阿诺德。阿诺德虽然手上有兵力，但是也很有限，他并不打算硬拼，于是呢他就心生一计。这时他手中刚好关押着一个保皇党的嫌疑犯，名字叫做红·约斯特·舒勒。这个人言行有些疯癫古怪，但他在印第安盟军当中呢 却有一定的知名度，大家都觉得他好像神灵附体一般，说话让人信服。于是阿诺德就把他的弟弟扣下做人质，然后逼着他到英军的营地去散布假消息。于是这个红约斯特就跑到印第安人的营地里，警告他们说有一支多达3000人的大陆军正在火速的逼近。那这个数字呢，把印第安盟军首先就给吓怕了，他们一听立刻就开始撤退了。而围城的主帅呢，看到盟军一哄而散，感觉自己那点兵力也独木难支，只好在8月22日下令解除围城，仓皇撤退了。一场持续了将近3周的围城战，最后呢，就这样几乎是兵不血刃地画上了句号。而斯坦威克斯堡也因此得了一个响亮的名号，叫做从未陷落的城堡。那在此之后呢，星条旗就开始陆续地在美国军中开始使用了，尤其是海军舰船上用的比较的多。等到1795年的时候，随着佛蒙特和肯塔基加入联邦后，国会把星星和条纹都分别增加到了15颗和15道。时间来到1812年的时候，美国和英国又打起了第二场独立战争。这次呢，英军一路打得也是非常的凶猛，在8月份的时候攻陷了华盛顿，一把火烧了国会大厦还有总统官邸。首都都沦陷了，下一个目标呢，就是港口城市巴尔的摩，而扼守巴尔的摩港口的叫做麦克亨利堡。镇守麦克亨利堡的指挥官叫做乔治·阿米斯特德少校，为了打好这个仗，少校特别找人专门定做了2面美国国旗，一面呢比较小，大概有5米乘以7.6米，还有一面啊是特别巨大，足足有9米高12.8米宽。用他的话来讲呢，他就是想做一面足够大的旗子，大到要让英国人老远就能够看清楚。不过这么大一面旗子要做起来可不容易。他是巴尔的摩一位职业做旗子的人，叫做玛丽皮克斯吉尔，他接下了这个任务。当时他是带着自己的女儿、2个外甥女，还有一个黑人女佣，这么一班人马一针一线缝了整整6个星期才把这面大旗缝好。等到1814年的9月13日清晨，英国的军舰对着麦克亨利堡展开了长达25小时的猛烈轰炸，炮弹像雨点一样砸下来。而就在附近的海面上有一艘英国的军舰，上面呢有一位被扣留的美国律师，叫做弗朗西斯·斯科特。他原本是去找英军谈判，要求释放一名被俘的美国医生朋友，没想到刚好赶上这场恶战，就被困在船上，眼睁睁地看着英军的炮弹轰炸了一天一夜。炮火持续到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这时候啊，弗朗西斯是彻夜未眠，他一直盯着堡垒的方向，心里七上八下。他心里想，如果炮火停了，城堡上飘扬的是英国的国旗，那就意味着巴尔的摩失守了。等到清晨硝烟散去的时候，他使劲地揉了揉眼睛，望向对面的堡垒，结果他看到那面巨大的星条旗虽然千疮百孔，却依然稳稳地挂在旗杆上，在清晨的阳光里迎风飘扬。弗朗西斯当时激动地掏出手边的一封信，在信的背面上写了几句诗，这几句诗后来被谱上了曲子，就是今天美国的国歌《星条旗永不落》。歌词里那句晨曦的曙光中你可看见，写的正是他那一夜的所见和所感。而这面曾经被炮火打得千疮百孔的大旗，如今呢也经过了精心的修复，就陈列在华盛顿史密森尼美国历史博物馆里，是这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朋友们，从1777年斯坦威克斯堡 那面用衬衫、裙子和蓝呢子军大衣临时拼凑起来的旗子，再到1814年麦克亨利堡上那面历经了炮火洗礼但依然高高飘扬的国旗。它所承载的是一代又一代普通的美国人为了实现对自由的追求而付出的所有。